天主所派遣的，讲论天主的话。天主将他的圣神无限量的赐下，
yeah。
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
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的神
you、yeah. 主耶稣，你在哪里，你的神就在那里，你在我们中行走，你的圣神就在我们中运行。你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是你释放我们能够欢欣喜悦自由的归向你，归于你的名下。主耶稣，你的名字高至圣，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。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，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，怀疑的灵，谎言的灵，背逆的灵，骄傲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黑暗的灵，疾病的灵。主耶稣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，洗净我们的不洁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主耶稣，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，来亲近你，来侍奉你，来感谢你，来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给我们需要及时的救恩，赐给我们所需要生命的活水，你释放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滋养着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你圣神的活水也浸透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，能够听见你那永生的话，能够看见你那荣耀的脸，能够用心体验你那长阔高深的爱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望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跟随你，来侍奉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把这美好的时光交在你的掌管中，求你祝圣献上，就是我们蒙恩的时刻，就是你在我们的心田中撒种的时刻，就是你在我们的心中浇灌赐下你圣神活水滋养的时刻，就是你圣神的风吹拂着我们生命的时刻，就是你那正义的光亮照亮我们生命的时刻，就是你在我们中作主为王受光的时刻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经上说，主在哪里，主的圣神就在那里，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有圣神的地方，那里就充满了生命的恢复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美好，那里是最自由的地方。让我们打开末世录，末世录最后一章，22章。末世录22章，第1节， 天使又只是给我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。这一条生命之水的河流就是圣神的活水。这圣神的活水，这生命之水的河流，光亮有如水晶。圣神的活水光亮有如水晶，那一个光亮有如水晶的活水是比各种灯光还要明亮，比各种自然的光还要亮丽，那就是天主的荣耀。这天主的荣耀，圣神光亮有如水晶的活水，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，就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流出来。圣神的活水从哪里流出来？是从羔羊的宝座，天主的宝座那里涌流出来。坐在宝座上的就是王，王所说的话势必要成就。那君王说，你这个人很忠信，应当做我的丞相，那么你当下就要做他的丞相。你这个人很能领军作战，你要做我的将军，你当下就成为王的将军。王说什么，什么就会成就。天地会过去，主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，都必然成就。主耶稣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从他口中所说出的话都永远长存。天地会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，他的话也永远不会过去。因着他的爱，在他乘着云彩光荣的再来临之前，是恩宠跟怜悯的时代。恩宠跟怜悯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所犯的罪应该受审判，应该死，他却为我们而死，使得我们信他而出死入生。我们不该得到的好，我们却白白得到了，这叫恩宠。我们应该得到的坏却免除了，这叫怜悯。恩宠跟怜悯的时代里，不是审判的时代。然而不是没有审判，当他乘着云彩再来，他要坐在宝座上来审判我们，那时我们实在不可推诿。主啊，我不是用心努力去祈祷吗？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别人一直在看广告也不嫌烦，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祈祷，可是在审判的时候讲这些都没有用。为什么我会这样伤害别人呢？但是他也有错啊，他也伤害我，讲那些也没有用。人家错不错是他跟天主之间审判的事，我错不错是我跟天主之间的事。那么在恩宠跟怜悯的时代，他给我们机会，再给我们机会，再给我们机会。可是主的心是盼望把我们带到天国里去，到永远的福乐里去。如果永远在恩宠跟怜悯的时代不到天国里去，那好吗？我们想想也觉得不好。我们真的盼望进到那天上永远的美好里。我们在这世上，在恩宠里，靠着主的光，属灵的光亮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切的万事万物那属灵的实际。那么看到了实际，真的好盼望天上那一个真实。那么到底是看着模型预像好，还是看着真实好呢？当然看到真实好，可是看到那真实圆满的真实，我们也要准备好才能够进去啊。有一次我传福音到休斯顿，在休斯顿那里的夏天非常非常的炎热，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，我也是从加州，我们住的加州那个地方搬到休斯顿， 他说加州天气真是好，夏天没有那么炎热。我搬到 Houston 来，因为我的车子是在加州买的，所以不需要冷气，加州没有冷气的车是没什么问题，夏天很短暂，风吹一吹就过去了，大多数的时间都很清凉。他搬到了休斯顿，开了他加州买的车，没有冷气的车，到了休斯顿的夏天，他就体会到好难熬哦。他说那个炎热，你把全部的窗户都打开，那个风吹到你的身上，好像焚风一样，吹得更热，吹也热，不吹也热，关窗也不行，开窗也不行。他说他开着开着，那好炎热哦，他几乎都闻到了他汗毛烧焦的焦味。这或许有点夸张，但是他确实觉得被炙热，如果热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久了以后会焦的，那汗毛就会烧焦了。那为什么这么热？是因为光很强，光的斜射，太阳的斜射就比较弱，直射就比较强。那么连太阳，离太阳这么遥远，很遥远，这只是同样的太阳在遥远照到地球来，人的感受有这么不一样。那么人如果靠近太阳会怎么样？那不是汗毛烧焦了，汗毛已经看不见了，连肉也看不见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如果有焦味也很短暂，就变成个黑炭，变成炭粉，就变成了灰烬，就什么都不存在了。人要靠近太阳就化为乌有，天主是光，他是圣洁的，天主的光比太阳的光还要强，太阳也是基督的预像，基督荣耀君王的意象。这光亮，太阳是他照的，只是让我们知道光是什么意思。光会杀菌，光会圣洁，光会有很多很多净化我们的生命。有一次在美国有个地方因为停电，好多百货公司的东西就不见了。因为停电，我们刚搬到美国不了解，在美国的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灯火都是昼夜通明的，一夜到天亮，老远就看得很亮。为什么那么亮？小偷进去都会被录影，那么灯通通关掉，录影照不到什么的。那么有的小偷要偷东西的时候，四处看一看，没有人他才偷，可他不知道天主的眼睛看着他。对有光的人知道主的眼睛一直看着，你能够在他的眼睛看着光亮中偷吗？那么光使得我们会警醒，光会杀菌，光会保护我们。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，我们不害怕。有时候到一个地方，这里好美哦，在那边散步真的很喜欢，想这里的夜景一定很美，可是从来没去过这个地方，夜景为什么人很少？那么会不会碰到什么事？因为在黑暗中真的害怕，那么在光亮中一切都好了。我们也盼望见到天主的荣耀，想不想见到天主的荣耀？想，每个基督徒都想，我也想，我们都很想，非常渴望见到他的荣耀，见到他全然的圣洁。荣耀圣洁就是他为神的本性，我们要见到他的完完全全，他全部的荣耀，那是一个好大的光亮，比太阳的光还要强。圣经中有描述一个上主的仆人叫做厄里亚先知，他一个祈祷天降火来，他一个祈祷天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，他在祈祷天就开了，雨水就降下来。这样一位主重用的仆人，在他一生岁月里，他为主传讲的话是这样的有天国的威能。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期间，主仍然在炼净他的生命， 在最后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，主把他准备好，就用火马车把他带到天上去了。一读列王记就会看到厄利亚在旋风中，圣神的风中，有一辆火马车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了。我们也盼望主把我们用火马车接到天上去了。坐火马车跟坐马车不太一样，火马车不太一样。你也想坐，我也想坐，主只带让他坐，没让我们坐。那时有一个厄里收很想要也坐，可是一阵风就把他们分开了，因为厄里收那时还没准备好，还有其他的使命，主要接谁就接谁，因为那个被接的人是准备好的人。那么没有准备好的人，还好他没接，一接上去到了天上说，哎，我的所爱的孩子呢？他到底上车了没？天主大人知道，天主说他上了。那么他现在怎么不在车上呢？连个影子都没有。那天使说，哦，我看到了，他上了车之后就一阵烟，几秒钟他真的不见了。我们的生命不洁就不能见天主的容面。那么怎么会洁净呢？在光中把光明看见，看到我们的虚幻，看到我们的罪恶，圣神一运行，我们会知道天主他要洁净我们的生命，他要净化我们的生命，他要保守我们的生命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神，人什么都不是。人若有基督的神，就要在圣神内生活，圣神就在引导我们。圣神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主的话是多么的真实。若望福音第六章，若望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说，六十三节，若望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主给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神，就是圣神，就是生命。他说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他说有光，圣神就使得光变成了真实。他说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，圣神就在我们的心中运行，我们就呼号他的名，这救恩圣神就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。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当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有位置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主，当作王，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宝座安立的地方，圣神要大量的浇灌。当我们的心中真的把耶稣基督的话当作话，在恩宠的世代里，你不把主的话当作话，暂时好像没有事，可是亏损可大了。不论你喜不喜欢耶稣再来，他都会再来的。等他再来的时候，审判的时候就太迟了。在恩宠的世代，主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机会，好使我们能够得救。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那么主把他的话撒在我们的心田中，我们把他的话当话，他的宝座就安立在我们的心中，那里就有生命的活水。末世录二十二章，这圣神的活水就从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，流在街道的中央，沿河的两岸就有生命树，一年结十二次的果子，每月结一次，结果一次，树的叶子可治好万民，就常常结果实，仁爱喜乐平安，仁爱温和良善，忠信柔和节制的这些果实。而且整个生命好像不是但有不但有果实，而且枝叶茂盛，这枝叶可当药材，可使人得治愈。所到之处，天主的恩惠所到之处， 圣神水流所到之处，就带出生命的恢复。当我们愿意把主的话当化石，也愿意主在我们的 生命中工作时，就会生根。这根需要活水才会生根的，不要把它化不当化放到路旁，让飞鸟吃了，你活在一种可怜的光景里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神，就不属于基督。我们若真的把主的话当话，主的应许，他要向我们讲话，要结果时就要理解他的话，了解他的话。我们怎么会了解他的话呢？就是圣神把主的话发亮光照，让我们通达知晓。若没有圣神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主的话。主的话就是神，我只要主的话不要圣神，那么你要改变主的话是多么昏暗，你的话会被废弃的，你的话只会捆绑你自己的一个固执的思想，却把你自己关到主恩宠外面，你没有办法切割三位一体的天主子跟天主圣神。主的话就是神，就是生命。当主的话赐给我们时，圣神就工作，使他的话真的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发芽、生根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实。因为他浇灌我们，我们会结果实。我们要怎么样得到天主圣神呢？按照主的话说，就是把主的话当话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那么你所信的绝不会蒙羞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主的话永远长存。要领受天主的神，会得到治愈，会得到各式各样的美好。那么圣神所做的工作，就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主。除非受圣神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呼喊耶稣是主。那受圣神感动的必定会呼求耶稣是主，耶稣真是主的话，那么圣神就大量的充沛的赐给我们，那结出各式各样的果实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显为实际。这撒种的比喻也是圣神在工作，好使我们能够在他内生根修建。这比喻你真的通达知晓，你对主很多其他的比喻也开始有了光亮，有了认识，因为你的心田变好了，就能够承受他的真道。我们的心真的对了，就是要耶稣基督做我们心中的主。在天上除你以外你还有偶像吗？没有。在地上有没有受造物变成你的偶像，变成你的巴尔呢？也没有。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，其实真理上天主喜欢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好，只是我们常常忘用他的恩惠，我们的生命不好。可是天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生命好时，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惠。可是我们要先寻求他的国，他的荣耀，其他一切智慧加给我们。我们先要寻求他的旨意，领受他的圣神。主喜欢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，当我们充满他赐给我们的圣神时，就领受从高天来的能力，就开始有能力，有了生命力来遵行他的诫命。让我们打开若望一书第五章第三节，原来爱天主就是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我们如果爱天主，我好爱你哦，不过你要我往东时，我总是喜欢往西，那你是说谎者。我好爱你哦，我把你娶回家，不跟你讲话，不理你，你不是真爱他。我们既然爱他，就要亲近他，就要遵行他的诫命，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。主的话说他的诫命不沉重，主的话说他的诫命不沉重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，真实是真理。也是我们的感受上，他的诫命好沉重哦，其实不活在他的诫命里才沉重。为我来说，一面看电视一面念玫瑰经，我好难哦，做不到。真的我觉得好难哦。我们如果真的做还好，那不是主的诫命。可是主愿意我读他的圣经， 圣言祈祷，我觉得好容易哦，好喜欢哦。不去看电视也很容易哦，因为爱了主没有时间看电视，也看着他，电视给我们做噩梦，胡思乱想。看到剧情中有人离婚了，就对自己老公老婆很不放心。可是看到主，你不必怕，安啦，纵使你的心真的还需要经过历练，可是主的生命要供应我们，真的会成长。那么主的诫命并不沉重是有原因的，他的答案就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主的诫命不沉重呢？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，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，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。主的话不矛盾，若望一书我们刚才读到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爱他就要遵守他的命令。你整本圣经找不到说你爱耶稣可以不遵循他的命令，如果他的话我们把他的话当话，那么就是命令，是不是？我们真的把他当王，出于王口中所说的话都是命令，他的每一句话为我来说都是命令，都是我们要遵循的。而他的命令诫命真的不沉重，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，我也要求父，他必会赐给你们另一位护卫者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他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，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在你们内。要领受天主圣神，主就告诉我们爱主，爱真诚的爱，在真理中爱他，不要用说谎。你可以骗人，骗到了一个太太，骗到一个先生，你骗不了主的爱。主知道，主什么都知道，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什么，他都知道。那一个真心爱他的人，他知道，那么他的话就真的在这些真心的人生命，那才是好的心田，就必定要结属神的果实的。我们真的爱他，他是忠心的天主，就把他的圣神，无限量丰盛的圣神赐给我们，这圣神永远不离开这些爱主的人，因为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第十六节说的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世界不认识他，为此你认识世界的股票很多，你对于主的道就不太认识，对于真理之神就不太认识。这世界的灵弄瞎了很多的人的眼睛，这世界的王就指着撒旦仇敌，世界的灵就指着邪灵，今有好多败坏，你再赌一把吧，你的财物就会赢回来了，这多么大的谎言，可是世界里的人都会信。属主的在真理之神的带领中才是自由的，因为他们不会输钱。为什么不会输？他根本不赌钱，因为圣神引导我们去的地方，那里就有自由。主在哪里，主的神就在哪里，主的神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跟着圣神，在圣神的运行中就会认识主，就在光亮中认识主。主就这样一点一点洁净我们的生命，他就用他的话，他的圣神，他的言语跟圣神的活水要洗净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准备好有一个圣洁的心，他就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，要拥抱我们，那时我们就不会一阵烟就没有了，那会没有的是罪恶，是污秽、不洁、败坏。可是主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、美好的生命是得胜的，这圣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。在这恩宠的时代，圣神一直帮助我们，扶持我们的软弱，他与我们同在，英文用的是 with，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，又在你们内用的是 in，圣神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是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内在的启示，又在环境中跟我们在一起，环境中的管制。这内在启示的圣神就启示伯多禄，想起耶稣基督的话，那么环境中的管制即就听圣神的带领，乐死基教。环境中圣神的管制，内在圣神的启示，就使人能够活到主的旨意中，悔改 悔改，进入他的国度里，天国临近了，你们悔改吧。只有在圣神内，我们才真的认识我们哪个地方需要悔改，哪个地方需要主的话来洁净。圣神就帮助我们。为什么主的诫命会不沉重？因为是圣神的能力成型的，圣神的能力。为什么读经？因为圣神感动我们，真的很好读。我再也没有发觉一本书会比圣经这么好看，实在很好看。有一个爱主的姐妹，她碰到了主，她就读主的话，她的爸爸就说，这本书你读了好几年，怎么还没读完呢？他就告诉他爸爸说，那是木姐妹姐妹，他说这本书是读不完的，也读完了也没读完，读了好多遍还是不能说都读完了，好像读懂很多，但是还有很多不懂，还要继续的懂。因为天主无限量的丰盛，因着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懂他，越来越懂他。他的爸爸就祝福他好好读一读。后来他的爸爸也信了主，也经验到主的爱。圣神给我们力量，圣神是有力量的，这个力量支撑着我们遵行主的诫命，并不沉重。只有在我们遵行主的诫命时，我们才真真实实体会到他的圣言，完全的理解是这样的好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正确，完完全全的圣洁。荣耀就是真理，就是神，主的话就是圣神，就是神，就是生命，那是我们需要的生命。那个生命是会准时结果，枝叶不枯的。主的道的确很高超，真的做不到，要凭着肉性来做，离开了圣神真的做不到，也不可能做到。那么有了圣神，圣神会帮助我们进到那一个主所定规的圆满的尺度。那么圣洁不要太圣洁了，稍微暗一点嘛，那么稍微黑一点嘛，不要那么热嘛，我的汗毛快要烧焦了，不要那么热嘛。天主也不能黑一点，他是全然的圣洁。我们这样说只是说你离我远一点吧，我们躲到黑暗里去了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在恩宠的时代里，他还是帮助我们，来，我的圣神给你力量，来靠近我，不要怕。我们就很喜欢靠近他，靠近他是多么多么的喜悦，亲近主为我是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喜悦。我们怎么样亲近主，圣神会帮助我们，圣神会引导我们。我们怎么样得到圣神，就是爱主。待会有副手祈祷的时间，不是主的仆人的手有什么魔术，那是世界里的，那不是魔术。可是主所做的不是世界的魔术是可以比拟的，不是这手怎么样，是圣神在运行，是主在工作。当我们爱主时，主的话也说，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得痊愈，那是最信的人，在圣神内生活的人。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，圣神所到的之处，水流所到之处就有光亮，很多人会在那时看到了主，他开始悔改。有人会听到了主，因为主会治愈我们属灵的耳聋，听不懂。有耳的听吧，我们真的有耳，可是好像也听不懂，圣神帮助我们会听懂。我们听懂了，就保守这个话，深深的摆到心中，是我们的得胜。为此在父所祈祷时，有人看到主哭泣，有人看到主喜乐的笑，或哭或笑，我们就愿意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向着圣神开放，深深的爱主，主的神要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。在父所祈祷的这段时间，我们的思想就是想着主，我们的情感就依恋主， 我们的意志就选择主，我们全部都专注于主，用我心里的眼目去注视着他，我们注视他，我们爱他，也有在心里面跟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。不要很好奇的一直看别人东张西望。有一个修女，那次我们在聚会中是八天的闭境，在第一次副手祈祷的时候，有个修女就一直看别人，这个哭了，那个笑了，那个笑了，那个哭了。那之后好多修女做见证，他们看到了主，听到了主的话，当时笑的我感动的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主跟我讲什么话，看到他说我没有听到主跟你讲什么话，没看到主，我只看到你哭得很没有形象。可是那修女，我在主的感动中，在主的爱内，我知道他爱我，他爱我才是有形象的，是不是？我在他的拥抱中，这多么有分量的一个位置。那个一直看着修女心中就刺痛了，他就悔改了。因为是八天的逼近，我们有第二次的副手祈祷，第二次副手祈祷他就不看了，只是看着主，他就充满圣神，讲主赐给他的新语言。他也公开站在台上见证时，见证他第一次一直看到别人的哭，没看到主。第二次他很想看到主，这真是恩宠，主就让他看到，让他惊艳。我们这两天只有一次哦，副手祈祷，要看到很多人，真的没有看到主，那多么可惜。为此不是看人，你如果要看主的仆人的话，现在赶快看个够。你要看我看他都可以，副手祈祷的时候不要这么好奇的看，主啊我要看见你，带着这样的心，那才叫做真的爱他。你爱他要看到他，要惊艳到他。那么主给我们的，我们就把自己交在他的掌管中。如果你渴望在圣神的灵洗有神的恩惠的话，你也可以在那段时间开口像个孩子牙牙学语。至于神是什么，就是圣神推动我们的神魂那灵向着天主讲论奥秘的事，是一个恩惠，这个恩惠很丰富。如果你很想要知道这个恩惠的丰富，有一套光碟M201V2 在圣神内的新生命，又讲得很细。在这边我就很简短的说，是主给了一个恩惠，是很好的恩惠，鼓励你们没有的去得到它，求主给你。如果已经有这恩惠的，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用声音祈祷，愿意主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你不要怕圣神充满你，其实治愈就会发生，好，流动之处就会发生。你拒绝了圣神，很难得到治愈，你拒绝了主，那治愈你的就是天主，其实他的话就会治愈我们，给我们生命。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渴望，带着这样一个 喜悦，待会在副手祈祷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走动，就是祈祷的时候大家都是坐着，服务的人走动，所以我们待会回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会用口祷带着大家，之后会唱个歌，我们都用歌声表达我们对主的爱。接下来主的仆人们会为你们副手祈祷，有的时候在副手祈祷的时候，主会赐下他愿意借着他仆人的口传讲他的话，这叫先知话。先知话常常不只是对一个人所说的，主说凡口渴的到我跟前来，我要赐给你生命的活水，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凡口渴的，如果主又讲这句话，口渴就是我，我就得到了。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，就把主的话收到我们的心中，宝贝他这话的丰富。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就不是只是指一个人，凡。当然如果他说李嘉欣，我要给你这个礼物，那当然是李嘉欣，可是你也可以说我也要，那他也要给你，因为他并不偏爱哪一个人，他爱我们每一位。我们渴望听到他的话，我们渴望领受他的恩惠。我们待会休息20分钟之后，我们回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休息到40分，2点40分那个钟，2点40分我们回到这里。在休息的这段时间，我非常鼓励大家不要再讲话， 跟主祈祷，主是圣洁的，求主光照你有没有罪，有罪就跟主认罪，求主的宝血洗净你，把你的心准备好来领受他的圣道。在休息的时间也会把东西都收好，待会主的仆人可以从你前面走过去比较容易。那么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，有什么事情宣布。感谢赞美主。